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举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围绕着孔子学院来展开。说到在上周的时候呢，新州教育部宣布在新州的13所公立学校要停办孔子课堂了。那么从被赞扬文化传播到被指责是文化入侵，孔子学院在全球掀起汉语到被指责是文化入侵，孔子学院在全球掀起汉语学习热的同时啊，也被怀疑是中国政府在海外进行影响力着陆的工具。文化传播还是思想渗透，价值观输出是文化输出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产物吗？未雨绸缪还是宁往勿纵？您认为孔子课堂应该被叫停吗？
我们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讨论的话题，孔子课堂输出了什么？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稍微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停办的背景哈。那在上周的时候呢，新州教育部是宣布啊，全面停办13间公立学校的孔子课堂，并且呢会以120万元的一个新课程来替代。
我们 SBS 的官方网站上也有这13所公立学校的名单哈。那么新州教育厅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对于潜在外国渗透影响力的语言教育计划进行审查报告，这个报告就指出新州教育部的审查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政治影响的证据，但是呢，孔子学院被指聘用被中国政府植入良好政治 素质和热爱祖国思想的教师，将中国政府委任的人员安排在新州教育厅内是一个问题。
那么新州教育厅所做的这份报告呢，也同时也写到说，由外国政府委任人员呢是一个问题，而由一党专政严密审查的政府来委派人员在民主政府下工作呢也是一个问题。
新州教育部在递交报告的时候说，审查中没有发现这个项目产生实际政治影响的证据，但是新州教育部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正在或者可能正在助长不适当的外国影响力的渗透，而新州呢是世界上唯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政府部门。
那么在新州政府做出这一决定之后不久呢，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也发表声明说，对新州教育部计划停止其孔子学院项目的决定表示关切，要求呢新州方面要做出一个澄清。那声明中说，该孔子学院项目的相关合作是公开透明、合法合规，受到了新州民众的普遍欢迎。那声明说呢，希望新州可以正确看待孔子学院的作用，不要将正常的人文交流政治化。
那么继新州教育部宣布要停办公校的孔子课堂项目之后呢，新州多所的私校也开始审议是不是要停办孔子课堂。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认为这个在价值观输出的时候，文化输出价值观输出是不是文化输出时候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那您认为孔子课堂应该被叫停吗？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欢迎大家参与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发言时间，理性发言。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请说。
简单发表自己观点。首先，我认为孔子学院完全不应该叫停，对吧？理由是这样的啊，你看啊，那个外国人和学中文呢，和我们中国人学外语是一回事儿。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最初有这样一个动机去想学，然后呢，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话，都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一个比较真实一种需要嘛。推行孔子学院并不能够凭空创造这些需要，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相对优质的教育教学了服务的一种条件，和一个为那个外国人学习中文提供一个窗口，来满足一些外国人想要学习中文的一种需求，对吧？所以就在这里，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事情谈到什么 你可以谈文化传播，对吧？这没关系，但是不用谈到什么国家影响力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必要。那么能够把中文教好，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公司如果要雇佣一个雇员的话，如果这个雇员不认同这个公司的价值，不认同这个公司的理念的话，那么这个公司会把这个人把雇佣过来作为自己的经理吗？这当然不可能。
作为中国政府如果投资的孔子学院，他在省里学校，省里那个选择教师的时候，他必须要让他认同热爱自己的中国的文化以及认同中国的理念，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完全不完全。沈先生，那在有关这个就是电视新闻画面中哈，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当时七台是比较早的做独家报道的时候，电视画面里边像澳洲当地的一些学生里面有挥舞中国国旗，或者也跟着一起唱中国国歌哈，在孔子学堂里边。那您觉得话，在文化输出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也同时也输出了意识形态呢？
在OK，这一点是完全正常的。再说输送文化的同时，这也输出那个意识形态，这是当然的。在美国，在中国，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办的学校，他在唱美国歌，在唱那个美，摇的就是输送美国的教育方式，这一种不可以的。我们中国的这么多公司，不是把美国的思想全部带到中国吗？包括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对不对？不是也是把美国人的理念，把自由的理念带到中国吗？ 这是很正常。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是我每次发言所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一件事情。中华人说澳大利亚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承认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这个世界上的垃圾桶里已经装满了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澳大利亚那些政客们，在受到西方或者是有在背后甚至有一点种族歧视啊，看不就是看到亚洲的崛起有点心态不平衡的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我们却在这里大谈那些什么影响力等等，这难道澳大利亚不去影响其他国家吗？ 到处东开茉莉花，美国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很多，少了吗？就像您先生刚才报道的一件说的，是吧？时间曾经提到过，在澳大利亚有没有其他国家，有没有非澳大利亚背景国家投资的学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存在？为什么单单要挑
中国国家投资的啊，存在，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东西，就说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自从私有党上台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在往右转，就说我不知道看到中国的那个崛起，已经在中国哈贸易，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特别是我们刚才包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东西，就说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自从私有党上台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在往右转，就说我不知道看到中国的那个崛起，已经在中国哈贸易，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特别是我们刚才包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东西，就说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自从私有党上台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在往右转，就说我不知道看到中国的那个崛起，已经在中国哈贸易，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啊，特别是我们刚才包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东西，就说我觉得澳大利亚现
就是老者安之，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人都很希望做到的一件事。老年人啊，真的很苦的。那么，所以说您认为孔子课堂上面所输出的内容是孔子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汉语教学，是吗？您认为里面更多的是灌注了孔子思想的传播，是吗？您是这样觉得？孔子的思想其实就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啊？孔子说的饭吃，他的学生问他，
什么是仁？孔子回答是爱人。什么叫智？知人。但是他的学生都不知道，范之说未达。那么现在很多人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那么我们西方的最主要圣经，耶稣说什么？爱嘛。
所以说您的观点是认为孔子课堂在您个人认为是不应该被关的，是吗？向这个世界来传达中国的这样的普世价值观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您就这样认为哈？
那是不是我不能再说了？
嗯，好的，好，那谢谢您哈，那我们把时间给予他人，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这个孔子学员是挂羊头卖狗肉啊。首先这一点啊，孔子要是今天在的话，孔子肯定要去抗议的。孔子是办私学的，不是办官学的。可是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办的，这个别搞错了，别搞错了。学员根本不是孔子的文化，孔子今天出来肯定要被气死的啊。这个孔子学员是汉办刘延东，刘延东非但领导了汉办，而且领导了统战部。什么叫统战部？统一要战线，要战斗。同时，这个习近平同志对这个孔子学院有个具体指示，他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孔子学院的一个目的。而这些东西呢，就是宣传一种劣质的、极端的、独裁的这种法西斯文化的东西，进行这个宣，用孔子学院这个名字来进行这个东西的宣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抵制这些东西呢？也非常之简单。你们说到了文化的输出，是不是有价值观的输出？这句话本身呢，就有点这个笑话的味道。文化里面包括很多习俗，但是文化每一种文化里面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而是不能放弃的东西，就是说它有一套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是这个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对这个价值体系进行文明的进步的推动，那么这个文化的传播我们都是欢迎的。比如像茉莉花传播自由、传播影响、传播人权法治，这我们通通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是传播独裁、传播集权、传播法西斯文化的这种所谓的这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我们在澳大利亚、在全世界都是要抵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抵制这个孔子学院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孔子学院现在非但是遇到了这个价值观跟我们澳大利亚严重冲突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孔子学院也面临着我们澳大利亚制定一个外国影响透明法的严格的监督，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把自己撇得清楚。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孔子学院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共产党一党独裁、一党统治之下，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刘延东同志指示，统战部的指示。
好，张先生说到这个孔子课堂这个文化教学是不是被贴上政治标签这一话题哈，那其实我们也相信有很多人是抱着一颗很单纯的来学习汉语的这个心来参加孔子课堂。那您认为的话，现在政府把孔子课堂取消了跟中国官方的合作，自己掏钱120万元哈，来同样的是在这个学校里边来这个教授汉语，您觉得还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这是我们做一个选择，破坏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拿那个钱，我们帮中必须要有一个选择。我不相信除了孔子学院不拨自己贷款，我们就学不成汉语了。在这之前，我们有台湾的学校，台湾的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这限制，从来没有对，但是台湾的学校也不输出那种独裁啊、野蛮，他们输出的是真正规规的孔子的思想。所以在这有两，一，他们打着孔子的学院的名称是挂着羊头卖的狗肉。第二，学习汉语并不一定要学习极端的这种集权了、法西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学习什么习近平的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有智商是可以把他们分
开的。好的，赵先生，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表达。好的，赵先生也提到呢，说学习汉语的话，希望这个来源国可以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范围哈，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好，今天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啊，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这个孔子学院啊，办到这里呢，原来是中澳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家就是文化交流、贸易提升，然后呢，外交融洽，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现在这个问题，你就是谈到这个问题来的话，这个意识形态的认可、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你这样做法呢，就是说，首先相互交流的文化基础就会不弱化。
嗯，
因为这种是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啊，对不对？你不要语言就是好像宣传文化，有吧，肯定有影响。现在我要提一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孔子学院开办的初期，没有人 就是国家关系之后，澳中关系比较好，没有这种什么冲突。那么孔子的主题是什么？他是实际上宣传一种和为贵的理念。那么现在都无限解说了，什么挂羊头卖狗肉，那 HPC 要涉及进来了，这个不对的，我认为。
那陈先生，我们说到就是孔子课堂本身被贴了标签这件事儿哈，您认为是中国政府方面给孔子课堂他们贴了标签呢，还是说我们放到在澳大利亚范围之内，这些认为中国影响力在澳大利亚发挥作用的这些人，他们把孔子课堂贴上标签了？您认为是谁给孔子课堂贴
上标签？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一个澳大利亚政府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经常有一些变动，有一些起伏。因为这个孔子这个是历史人物，就像我们学英语涉及到莎士比亚一样，托尔斯泰一样，或者是就普拉图，刚才那位先生讲的，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文化上面的，你要了解历史背景你才学得好语言工具啊。你如果连麦哲伦都不知道，你如果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叫其他的就是刚才几位的你都不知道，你学什么英语啊？莎士比亚出生在哪里啊？Stratford on Avon 你知道都不知道，你就是乱讲英语，然后呢出来什么东山复出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学语言要跟历史文化有一个渊源的，你要学这个一个脉络，这个脉络进来对你学习有帮助的。你不能就是说现在改了以后，因为国家关系现在有点明朗化，就是不好，就是很不明朗了，然后就是呢就关系也不好了，那么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切，然后呢就是什么呢，我跟你要对抗了，一对抗就形成了。孔子学院呢也是宣传，也是影响澳大利亚。你澳大利亚人家学你英文，学澳大利亚英文 ABC 广播电台是不是影响人家？不能这样说。
所以说你仅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文化传播甚至是价值观输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前澳中关系走入低谷时期的一个牺牲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牺牲品，是因为当前的这个国际关系所使然，
是吧？对，这个是就这完全你提的非常好，主持人，这个是提的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影响了，有什么影响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定律。但我要强调一点，这个上去涉及到停办，我们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够理性，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的停办是你的主权，你有权利这样决定。那么如果这每个国家都根据这些主权来做，你法语也不要学了，日语也不要学了，韩语也不要学了。
但陈先生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只是说不跟中国汉办的孔子学院来合作，新州政府自己还掏了120万，还是继续想在课堂里边推广中文教学的。您觉得两者有区别吗？
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主持人你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掏钱不要学中国大陆，人家大陆说我掏学不要到澳大利亚来留学，都可以一样，有意义吗？就是为了这么一点，你政府的一种政治定力和这传统的西方文化价值，你自己否定自己了，对不对？你不要做损失多大。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学习让他学习，你只有更好的学习你才能反对你的敌人。
好，谢谢陈先生哈，谢谢，
对不对？
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啊，你们好。
哎，请说。
您请讲。
我的文化很低，我看到那个骂孔子学校挂羊头卖狗肉那个坏蛋。其实学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合理表达观点的权利，但可能措辞上确实是有欠妥当哈。
对
啊，您说一下您的想法呢？
因为我的想法，孔子学堂是学汉语，他又不是想学毛语律这个东西，好像说我们学英语也是最应该的，因为欧大利亚是讲英语，那跟他不想学孔子学堂是他的事。不要去学，不要去骂中国支持的，说中国卖羊头换骨肉，那个就是坏蛋，千万千万他不要承认他是中国人。
也请注意一下您自己的发言措辞。好，谢谢你吴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王女士。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有一件事情特别想让你们帮我，因为我每天听你们广告，有一个买那个
不好意思，王女士，
我们今天
探讨
的
话题是孔子学院，
可是我听不清那广告，我想买我就买不了。
您事后再跟我们办公室联系一下，看看您是需要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蛮多还有9位听众在等候哈，那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
联系 怎么联系呢？
这样子，您在九点之后的时候再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923，我记一下您电话号码之后帮您查一下好吗？好，谢谢您，王女士，好，谢谢啊。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哎，请说。
哎呀，大家早上好。
嗯，
我是开门见山，直接回答你们的问题。
嗯，
文化输出，它实际上就是思想输出，它是一种载体。然后这个思想呢，是价值观的载体。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捆绑在一起哈，这是捆绑在一起。
哎，就毋庸置疑的，文化输出就是价值观的输出。但关键问题，你是输出什么内容、什么东西？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好莱坞电影，它是不是美国的那种文化输出？你不能否定，它是宣扬它的西方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开放，是不是这个问题？那么，孔子文化它是输出一种什么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它是五伦、四维、五常、八德。我讲到这个问题，我就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中国人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开放，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那么，最后给中国文化留下的什么遗产呢？伦理道德沦丧，四维不彰，国乃灭亡，基本上就是要灭亡了这个国家。
陈先生，您刚刚提到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是捆绑为一体啊，不可分割。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的话，在这个全球范围内，非汉语的这种语言传播项目，像政府行为的有法兰西联盟，还有德国的这个歌德学院，都是在全球范围内一样的，是教别人来学法语和学德语的那样的学校。那却在澳大利亚的话，并没有遭受像孔子学院这目前所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您认为是什么把孔子学院这个汉语这样的教学挡在了澳大利亚的门外呢？
是澳大利亚这种比较尴尬的这种地位身份造成的。
嗯，您怎么说？嗯，
他介于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他必定要有选项，要选边，他不选边，他不能生存。就像特不等，他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说，你也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关系的这个一个使然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哈，实际上也是当了炮灰，你会觉得是吗？
应该是这个问题。
嗯，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徐女士。您好，徐女士，我这边能听到你电话里有杂音。哎，徐女士这边可能电话已经有问题，您掉线了哈。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主持人，
哎，您好，请说。
啊，先开个玩笑啊，用最近共产党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孔子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政治人物了，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了，哈哈，当然是开玩笑。那我们看一下历史啊，历史上中共是怎么对待孔子的呢？就是几年前啊，批林批孔这个运动就不用说了，对吧？不知道在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对吧？我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但是后来，我对历史了解吧，批林批孔这个共产党，这还是共产党的价值观，他是批判孔子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当然挂羊头卖狗肉了。那这个学院理论上共产党开的应该叫共产学院啊，或者叫红色学院，但他又不敢拿这个名字出来。我们看共产党现在的这个宪法还有或者党章里面是没有谈孔子的，但是有什么有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是个外国人，孔子是个中国人，是吧？共产党遵从的是什么？这明显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嘛，就是为了对吧？引起这个外界好像大家可以去学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其实说白了，最后还是推行他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那么，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刚主持人你们谈到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学院，法国的、德国的没有问题，而孔子学院就会成为风口浪尖。这问题还是在这个学院的老板的本身，这共产党身上。共产党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
您是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把孔子学院挡在了澳大利亚的国门之外？
这个共产党是共产制度是被人唾弃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就会产生了跟澳洲这边自由开放的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 这个冲突。
嗯，撇开政治层面的这个话题的话，您刚刚也阐述了您的观点，那您觉得从纯汉语角度来考虑的话，孔子学院如果真的是撤出了澳大利亚的话，对于当地想学习汉语的这些学习者来说会是一个损失吗？
啊，主持人，我跟你讲个故事。最近呢，我把网上流传了一篇香港抗争者给这个致大陆同胞的一份致同胞书，我打印出来了，给我周围一些朋友看，让他们了解一下香港。
您简短的分享一下，哎，嗯。
但是结果这些大陆来的这些年轻朋友都给我回了一句话，他说我看不懂，因为是繁体字。所以你看，共产党把中国文化弄残到什么地步？现在年轻人都看不懂繁体字了，所以那孔子学院我查了一下，当然学的是简体字，所以这个东西难道真的是简体字真的是中国文化吗？所以我以后在想，我以后的孩子，我最近在网上去查，我以后孩子肯定要让他去上繁体字或者正体字。
嗯，好的，好，好，苏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真正的中国文化，
好的，好，谢谢苏先生，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蔡女士，上午好，蔡女士。
您好，
您好，请说。哎，蔡女士，是您，请说。
哎，对，关停这个孔子学院，对，根本上，可能是我同意一个时机可能不太好，现在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如果身正也不怕影子歪了，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孔子学院，在中国，在中学的课堂里也不会，我们学到古文啊什么这些也不会去学中国文化。
喂，蔡女士，你的电话信号啊，不好，嗯。
啊，现在。
啊，
所以呢，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你以中国政府的背景去开一个在这里的公立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去开孔子学院，所谓的去传播中国文化。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澳大利亚，也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政府去中国的小学或者中学去开学英文的一个什么什么澳洲学院，中国政府会肯吗？所以这整个，第一，我觉得这不对等。你是一个政府背景的，你不是一个什么大的机构去真的去传播中国文化，你政府背景。以这个孔子学院为名头，以学汉语为名头去这样做的一件事本身就站不住脚啊。
嗯，蔡女士，回到您刚才的第一句话，我很有兴趣知道，您说现在这个关停孔子课堂的话是时机不好，不应该是现在。那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那所以说您认为还是应该是关的而不是现在关是什么意思？
对的，因为之前呢可能澳中关系好，我同意这个。那也因为澳中你知道是多元文化，他每年有很多钱用在多元文化上，他可能觉得你孔子学院你给他的objective 就是那个背前景啊，好像
所以说您觉得是通过参考国际关系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关停，而不是因为说是国际关系影响
到。我觉得应该关停，但是呢他正好赶上这个关口，
嗯，
那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是因为关系不好关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本身
好的，
你背景不对等去开这个学校不会长久的。
好的，谢谢蔡女士。好，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要结束，非常感谢电话线上还有五位听众朋友，非常抱歉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接听您的电话。
谢谢，也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和 SBS Mandarin 上就这些问题呢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在明天的普通话节目中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